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想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我们每个人起来，站起来，跟你们左右邻居，特别是今天你们不认识的朋友，说一声耶稣爱你，我爱你。
我要大家向周围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你们认识的人问候。
谢谢谢谢谢。等会我念经文的时候，你就不用翻译了。
对，
好，谢谢。好，大家请坐。算一算，屈指一算，我来这里，来到这个神的大家庭，整整五个月了。
而家牧师算一算，嚟到呢个大家庭咧，牧师已经嚟咗五个月啦。
然后我想大家也知道，在过去五个月，我们教会发生了不少事情。
你知道过去五个月咧，我哋教会发生咗好多事情。
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说，牧师你辛苦了。
有的人就话牧师你辛苦啦。
其实，大家弟兄姐妹也都辛苦了。
其实咧，大家弟兄姐妹都好辛苦。
我们算一算，我们好多在座当中有很多的弟兄或姐妹们，他们身体上有很多的需要。
我哋喺教会里边有好多弟兄姐妹，身体上面有好多嘅需要。
在过去五个月里面，许许多的弟兄和姊妹，你们付出，你们关怀，你们为他们祷告。
然后咧，各位弟兄姊妹咧，互相嘅付出，为佢关怀，同埋互相祷告。
一晃眼五个月过去了，
一下就五个月就过去咗啦。
想一想，这过去五个月，就想好起我以前在服兵役的时候。
牧师谂起咧，呢个五个月咧，就好似以前服兵役咁嘅时候。
在每一个阶段结束的时候，一定有一段震撼教育。
然后每一段结束之后就震撼的教育，
每次到一个新的单位去报道的时候也有震撼教育，
每次一次去到新的单位去报道的时候都是一个震撼的教育。
我想这个震撼的教育不但是对我，
这个震撼的教育不单是对牧师，
不但是帮助我成长，
不单是帮助他的成长，
我觉得也是把教会把我们这个神的家整个大家庭也结合在一起了，
也同样是将我们教会的大家庭结合一起。
我想神，我一直在思考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也不能说苦难吧，或者说经历到这么多神他在我们当中奇妙的作为呢？
我哋谂一谂，点解呢个去呢个短嘅时间，我哋教会经历咗咁多，唔系话苦，但系苦难系奇妙嘅作为。
我想神在我们当中要做一件事情。
我知道神喺我哋当中要做一件事情。
或许他要做很多事情，
我觉得他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呢，他要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同心合意。
那我们做这些事情之前呢，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同心合意。
我相信我们在这过去五个月当中，我们的所作所为，
过去我们五个月当中我们所作所为，
神都看见了，
神都看到了。
我相信神要开始要把他那诸多诸般的恩赐、诸般的恩典加给我们。
我知道神要将佢诸般嘅恩赐、诸般嘅恩典要加添俾我哋。
我刚来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开始的祷告有一个每个这个随时随地随事的祷告。
我哋需要一个随时随地随事情嘅嚟嘅祷告。
我们为了好多事情在祷告。
我哋为咗好多事情去祷告。
但有些事情好像一直都没有眉目。
有好多时候咧，一啲事情就好似冇啲眉目。
就不晓得神到底 是他没有这个心意呢，还是说我们祷告不够？其中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心里嘀咕的，就是我们的福音工作。
我哋牧师心里边有一件事情特别嘀咕嘅，就系一个福音嘅工作。
经过这几个月之后，
经过呢几个月之后，
好像有眉目了，
好似有啲眉目啦。
上礼拜五我有一个机会，
上一个礼拜牧师有个机会
认识了一位从台湾来的研究所的学生，
认识了一位从台湾来的研究所的学生，
来到我们附近的 ASU West Campus 来念书，
来到这个 ASU West Campus 来读书。
他跟我说呢，今年大概 至少有30位新生会来这边报道。
他说今年大概有30位新生会来这里报告。
5位从台湾来的。
然后有5位是会从台湾来的。
将近有30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接近30位会从中国大陆来的。
礼拜五我在从我们教会到 SUS Campus 开车来回几趟，我发觉才只有3分钟的车程。
然后呢，牧师呢试住开车呢，由呢度去到 SUS 嘅 Campus 来回开车呢，大概只有3分钟嘅路程啫。
那我们再往北边走的话，
我哋往北边走嘅话，
有一个 Midwestern 这个校区。
嗱，呢有一个 Midwestern 嘅教区，
也有不少的留学生，
有唔少嘅留学生。
再往南一点不远的地方有 Grand Canyon University，
然后呢往南一点呢就有个 Grand Canyon University，
也有不少的从海峡两岸来的留学生，
也有好多从海峡两岸来的留学生。
还记得一开始我来教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在跟我说我们这边是地处大西北地区，
然后呢当牧师新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地处大西北地区，
这个福音工厂好像蛮干好像已经怎么讲干涸了，是不是干枯了？
那好像话呢，这个工厂好像好干枯了已经。
可是我那时候跟大家讲，如果我们画一条线从西南到东北画一条线，
如果我们画一条线在地图上面从东南到西北画一条线，
凤凰城大部分的大的华人教会，有规模的华人教会都在东南，从凤凰城的中部啊，中 central 中间这个地方一直往西南东南地区延伸。
然后呢看看这个凤凰城的大的中国教会呢，都是由中区一直到这个东南边去发展。
可是在这个整个西北地区，包含东北部西北部跟东南部，基本上没有一个教会像我们教会这么有规模的。
然后呢看看西北部或者是这个东北部或者这个是东南部东西部这个西部西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反正你就是把，反正如果这个是凤凰城的地图的话，你从那个角落画条线到右上方那个角落，好，基本上上面那个三角形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教会的福音工厂。
如果你在地图上面画一条线的话呢，你看看我们那个包括地区呢，都可以是我们教会的事工的地区。
整个凤凰城地区的其他的中国华人教会都分布在东南边。
华人教会都分布在这个地图的东南边。
然后再看看我们附近这些大学。
我们看看我们附近的大学。
我想神的时候到了。
我想神的时候到了。
神的工厂也摆在我们面前了。
神的工厂也摆在我们的面前。
问题是我们准备好没？
就问题就话我哋准备好咗未？
那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先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
我哋嘅父神。
我们是被你所拣选的子民。
我哋系你被拣选嘅子民。
我们是属乎你圣洁蒙慈爱的子民。
我哋系蒙你慈爱嘅子民。
你既然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
你既然将我哋摆喺个地方。
必然有你美好的旨意。
必然有你美好的旨意。
你把许许多多福音的朋友带到我们身边。
将好多一个福音的朋友带到我们的面前。
就求你把那感动的灵加给我们。
就将这个感动的灵加给我们。
把那愿意服侍你传福音的心意放在我们当中。
将我们愿意服侍你传福音的心愿摆在我们中间。
主，就求你的灵今天在这里充满在我们当中。
求主的灵现在就是充满在我们当中。
浇灌我们当中。
是浇灌我们当中。
你就与我们同在。
求你与我们同在。
你也知道我们教会里还有许几位弟兄和姊妹，他们有需要。
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之中有几位很有需要。
我们继续的为姚传道的身体祷告。
我们继续的为姚传道的身体祷告。
我们为莲芳姐妹她的化疗祷告。
我们为到莲芳姐妹的化疗的过程。
我们为潘维温迪姐妹她们家的这个家族的纠纷来祷告。
我们为到温迪姐妹她们家族的纠纷来祷告。
主啊，就求你的医治能力临到他们。
求主的医治能力临到他们。
就求你公平公义的审判临到他们。
求神的公义公平的审判临到他们。
求你那平安的心与他们同在。
求主的平 心与他们同在。
我们即将打开你的话语，
我们即将要打开你的话语，
愿你的圣灵领导我们，
愿你的圣灵临到我们，
清洁我们的良心，
清洁我们的良心，
预备我们，
预备我们
来听你的话语，
来听你的话语，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上一周我们在山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夏令会。
我们上一周呢，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在山上有一个好好的夏令会。
我相信去的人都经历了圣灵奇妙的工作。
我们相信去的人都经历到圣灵奇妙的工作。
我们在山上谈到的是如何与上帝连结。
我们在山上有讲到我们如何与神来连结。
如何与人连结。
我们怎样与人来连结。
有一堂课我们还讨论到如何去跟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能够怎么样跟他相处。
然后呢，就跟我们这些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怎样跟他相处。
今天我们的信息就是连接上在山上的信息。
然后呢，是连接住今天的信息，是连接住在山上面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的主题叫做以神的恩慈彼此相待。
今天的主题是以神的恩慈彼此相待。
那我想用英文讲也许 更恰当。
那用英文来讲可能更加的恰当。
就是把上帝的恩慈来转化成为我们对妻子对丈夫的爱。
就将神的恩慈来转换成为对我们妻子和丈夫的爱。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这么说。
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这么讲。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今年年底呢，我跟师母素婷，我们结婚就28年了。
今年年底呢，牧师和师母呢，就是结婚28年了。
我们有一个梦想。
牧师说他们有个梦想。
30周年的时候。
30周年的时候呢，
我们正想在教堂里面有一个重新立定婚约的仪式。
他在教堂里面呢，会有一个重新立定婚约的仪式。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也结婚超过30年了。
我知道当中也有很多是超过30年。
如果我们有机会又举行这个婚姻的重新立定婚约的仪式，也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是跟我们一起来立定这个婚约。
如果是在教会里面有重新立定婚约的这个仪式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同你参加。
然后呢，我们也想邀请另外两个家庭呢，跟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阿拉斯加的游轮的旅游。
另外呢，牧师又想到邀请另外两个家庭一起去参加阿拉斯加的游轮的旅游。
那另外两个家庭呢，就是我的儿子跟我女儿的家庭。
就是呢，两个家庭，一个就是他儿子，一个是女儿的家庭。
但他们现在都是单身。
而家呢，他们两个都是单身。
所以我告诉他们。
所以他讲给他们听。
你想要参加一次免费的游轮旅游的话，你在两年之内最好结婚。
然后呢，是你参加这个免费的旅游的游轮的旅游的话，你最好于两年之内结婚。
所以我们能够全家一起去旅游。
所以呢，可以全家一起去旅游。
人生有梦真美，是不是？
人生有梦是非常之美，是不是？
是的，我儿子也跟我说。
以前呢，牧师的仔也同你这么讲。
爸，你在做梦吗？
爸爸，你在做梦。
不，人生有梦真美，是不是？
是不是人生有梦是非常之美？
那你对你的婚姻有没有梦想呢？
你对你的婚姻有没有梦想呢？
你是不是还有那美好的憧憬跟梦想呢？
你是还是有没有这个美丽的憧憬和梦想呢？
不错，梦虽然美，
虽然是梦好美，
但是我们的夫妻生活每天还是要面对现实中的这种磕磕碰碰。
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呢，每一天呢，我们夫妻的生活呢，都会碰到一些撞来撞去，
总是会碰到，总是有摩擦，
总是会有摩擦，
虽然不至于的这个头破血流，
不单不会说头破血流，
但是总是有不愉快，
总是会有些不愉快，
不是吗？
是不是
呢？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下面这些问题，
让我们思考一下以下的一些问题。
凡是已经结婚的，不管是丈夫或妻子，你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那现在在结婚的，无论你是妻子或丈夫，你想一下这些问题。
你是否因为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而感到十分的挫折或者无奈呢？
是不是说因为你一些生活习惯感到好像有些挫折或者是无奈呢？
你是否因为一些小事 就惹怒了你呢？
是不是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就惹怒了
你呢？你是否因为很想要改变他，但是 又觉得非常的挫折和无奈？
是不是为了要改变他呢，又觉得有好挫折和无奈呢？
他是不是曾经跟你抱怨过，他实在受不了你每天跟他的唠叨呢？
是不是他跟你抱怨过呢，然后呢受不住你那些啰啰嗦嗦呢？
你是不是有发现过你对他越来越没有耐心，动不动就发脾气了呢？
你会说他越来越没耐心，一下就会发脾气。
还是每一次一发生争执的时候，你脑海里总是往那最坏的地方去想呢？
是不是发生争执的时候呢，你一直要往最坏的地方去想呢？
还是说你总是对他非常的挑剔？
是不是说呢一直对他很挑剔，
动不动就批评他？
是不是一下呢就会批评他？
下面一个问题很重要。
下面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对他最大的抱怨是什么？
你对他最大的抱怨是什么呢？
我想每个人心中多少都有些答案。
我想下每一个人心里面多少都会有些答案。
不过先不要跟你旁边 的妻子，不要先跟你旁边坐在你旁边的配偶分享你的感想。
先不要跟你旁边的配偶分享你的。
我是不希望你们在这里发生争执哈。
不希望呢，而家喺呢度呢就发生争执。
其实不单是你们有这些问题，
不单只话你哋有咁嘅问题。
师母素婷和我们参加了十次恩爱夫妇营的营会。
牧师同师母参加咗十次嘅恩爱夫妻营嘅营会。
而且我们还是老师，
仲系咧，佢哋仲系老师。
可是我们一不小心也会擦枪走火。
但系一唔小心咧，佢哋会擦枪走火。
不过还好，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做这个事实的解决。
但是呢，好在呢，他们知道怎样去做一些事实的解决。
婚姻的生活的确需要我们夫妻双方呢，用很耐心，用用心的来耕耘。
婚姻呢，是真的需要夫妻双方呢，很耐心的，用心的去耕耘。
记得我大一在开学的那前一天晚上。
然后记得呢，牧师读大学一年级开学的前一天。
我父亲把我叫到他面前。
他父亲呢，叫他到面前。
他说，孩子啊，你好不容易上了大学。
仔啊，你好唔容易上到大学，
将来要在你的专业上面好好的下功夫研究。
以后呢，要喺你专业上面咧，好好落功夫嚟研究。
将来呢，能够为社会国家做一些有贡献。
能够对社会国家咧，以后有啲叫贡献。
我说是的，爸，我知道。
然后佢话：哦，我知道啦，爸爸，我知道。
然后父亲就接着说。
然后咧，佢爸爸就继续咁讲啦。
很好。
咁又好好。
那你大学四年就不要交女朋友了。免得你读书分心，
免得你读书的时候分心。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
他从小呢，牧师就是一个好听话。
我说爸好。
他说
这样也好。所以我后来几年之后我就来了美国。
几年之后呢，牧师来了美国。
在你研究所快毕业的时候，
在研究所快毕业的时候，
我爸来通电话。
他爸爸呢就打一电话来了。
那时候打长途电话，国际长途电话是很贵的。
你记得以前呢打国际长途电话是非常之贵的。
我父亲特别打了通电话给我。
他父亲呢特别打一通电话给他。
他说，孩子啊，你硕士也快拿到了。
他说，仔啊，你硕士快要拿到了。
应该考虑成家了。
应该要考虑要成家了。
所以我说，是的。我就开始认真追求一个女孩子。
然后呢，是啊，咁样呢，佢就开始认真去追求一个女仔。
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然后呢，就结婚啦。
直到今天。
直到今日。
但问题是。
但问题系咧。
三十年过去了。
三十年过去了。
到底什么是婚姻啊？
到底系乜嘢系婚姻？
我不晓得你们很多在座结过婚了，已经结婚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什么是婚姻？
你有已经结咗婚嘅，你有冇谂过乜嘢系婚姻呢？
你是像我跟我一样父母之命结婚的吗？
你系咪好似牧师咁样父母之命去结婚呢？
还是因为你真是看到一个喜欢的，你这个坠入的这个情网，你就不情不自禁的结婚了？
系咪话咧见到佢喜欢？情不自禁的跌落情网就结婚了。
圣经上怎么说的呢？
圣经上面怎么讲呢？
在以弗所书五章里面这么说。
以弗所书五章有没有记载？
他说人要离开父母，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是极大的奥秘。
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了解到，我们的婚姻是象征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所以你知道，我们婚姻是象征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婚姻是神的工作。
我们的婚姻是神的工作，
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
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那婚姻完全是神的恩典，
婚姻完全是神的恩典。
所以因着这个恩典呢，基督将教会视为自己的新娘。
然后呢，因为这个恩典呢，基督将教会视为自己的新娘。
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你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做的。
神当初在造我们的时候，看我们是完美无缺的。
神造我们的当初是觉得我们是完美无缺陷的。
所以他把两个完美无缺的亚当跟夏娃放在一起。
他将两个完美无缺陷的亚当夏娃摆在一起。
那这个婚姻也是神所设立的。
这个婚姻也是神所设立的。
为的是要把神的两个神所创造两个荣耀的形，这个形，这个个体放在一起结合，再更进一步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然后呢，将神嘅荣耀嘅形象结合一齐咧，就为咗系要荣耀呢个上帝。
但问题呢？在今天的生活当中，
喺今日嘅生活当中，
你我的婚姻，
你我嘅婚姻，
在亲人的眼中，
喺亲人嘅眼里边。
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呢，还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我们刚念的经文里面这么说。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慈爱的。
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慈爱的。
保罗在这里将我们一生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婚姻，都立基于耶稣基督他那十字架的恩典上。
保罗将我们一生的生活，包括婚姻呢，都是立基于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恩典之上。
所以下面我们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试过想下另外一个问题。
那十字架的意思跟我们婚姻有什么关系呢？
十字架的意义和我们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呢？
当我们在仰望我们背后你们眼前的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仰望你们眼前的十字架的时候，
你看到是一个直的，
你看到一个直的，
你看到一个横的，
你看到一个横的。
那个直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爱。
直的呢，就是说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对我们的爱。
横向的关系呢，
横向的关系呢，
套在我们婚姻关系上，
套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上，
就是要把那上帝的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慈爱，把它彰显在我们的配偶身上。
就将神给我们恩典慈爱彰显在我们的配偶身上。
以神的恩慈彼此相待。
以神的恩慈彼此相待。
说得很容易哈。
讲得好容易。
用上帝神的恩慈，我们来对待我们的配偶。
是以神的恩慈去对待我们的配偶。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谁是我们的骨肉至亲呢？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谁是我们有骨肉至亲呢？
是我们的父母亲，
是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儿女，
还是我们的配偶，
还是我们的配偶。
如果你有这三个选项，你会选哪一个呢？
如果有三个选项，你会选哪个呢？
大部分人会选儿女是我们的骨肉之亲。
大部分人会选骨肉之亲是我们的儿女。
我们经常把我们的儿女比作是我们的，对不对？手心手背，手心手背都是肉。
然后呢，我们将儿女比喻为呢，我们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们把我们的女儿比作是我们的掌上明珠。
好像我们的女儿是我们的掌上明珠。
可是圣经里不是这么教导的。
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这么教导。
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里面。
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有这样的记载。
当亚当看到第一眼看到他的妻子夏娃的时候。
当第一次看到他的妻子夏娃的时候，
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封情书，第一句情话。
那呢 是人类第一封情书，第一句情话。
今天如果要你跟你旁边的丈夫或妻子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说得出口吗？
现在呢，你对你旁边的配偶讲话，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可以讲得出口吗？
我看到很多的微笑。
我看到很多微笑。
是你这个会心的微笑，是说你已经做到了？
是不是微笑，你已经做到了？
还是说 我实在不好意思说不出口。
但是话呢，我不好意思讲不出口。
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儿女说我爱你们。
你有时候呢很容易跟我们的儿女们讲话我爱你们。
却很难跟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丈夫或妻子开口说我爱你。
但很难呢对我们的配偶你讲话我爱你。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夫妻当中中间隔了，虽然没有深仇大怨，但是虽然很近，但又觉得好遥远。
但是因为呢，我们夫妻之间呢，不是说深仇大恨，但是里面的距离呢，有距离就很远。
所以保罗这边敦促我们。
但是保罗在这里呢，是叮嘱我们。
学习主耶稣的样式。
要学习主耶稣的样式。
思想主怎么样饶恕我们？
来思想一下主怎么样饶恕我们。
我们也可以饶恕我们的配偶。
我们怎样可以饶恕我们的配偶？
也就是将神上帝的恩典流露在我们的配偶，
就是将神的恩典流露在我们的配偶身上，
也就是我们的骨肉至亲的身上，
就是我们骨肉至亲的身上。
这段经文，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如果你往下读几节的话，
今天所读的经文，如果你往下读几节的话，
你会看到圣经里面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你会睇到咧，做妻子嘅要顺服丈夫。
那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又做丈夫嘅要爱妻子。
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记载的。
系哥罗西书里面记载嘅。
我们往后看其他的经卷，其他的书卷也有类似的记载。
如果睇下其他的经节咧，又有其他的记载。
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妇女，很多的姐妹，尤其做妻子的姐妹，在这世上经常要提出抗议。
有时候呢，做妻子的一些姊妹呢，有时候呢会时常会这样抗议。
圣经虽然说妻子要顺服丈夫，
圣经有这么讲话，我们要做妻子的顺服丈夫。
我们经常听到妻子说不公平，
妻子会讲话不公平，
凭什么我要顺服他？
凭什么我要顺服他？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导当中，我们先不谈顺服跟爱这些事。
我们有时教导里面呢，先讲顺服和爱的事情。
在保罗在写这卷书卷的哥罗西书的时候，也提到要顺服，要爱。
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保罗也有提到要顺服和爱。
但是提到顺服，尤其是在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之前，他提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提到话，一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
这是
两件好重要的事情。
容忍跟饶恕，
就是容忍同埋饶恕。
我相信在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这个智慧里面，也教导我们要彼此容忍跟饶恕。
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有教导我们怎样彼此的容忍和饶恕。
你说我对 我的配偶，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有时候我对我配偶、丈夫或妻子已经是忍不住了。
其实你可以做到的。
但是其实你可以做得到。
我们看看怎么来学习。
我们怎样去学习？
我想第一点很重要的。
第一点很重要的。
我们要记得这都是我们的婚姻都是上帝，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因为耶稣他已经容忍，他已经饶恕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因为耶稣已经容忍饶恕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他记得在山上的退休会里在这个夏令会里面，在哥林多那个讲员提到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三节。
我们在山上面这个讲员呢有提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对不起，我刚讲说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提到。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样提到。
他说呢，爱是凡事包容。
爱是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
这是一个四个不同程度的、不同层次的夫妻之间的爱。
一个是不同层次，一个不同阶段的夫妻之爱。
也是在讲到四个不同程度的一种接纳。
就是讲到四种不同程度的接纳。
我们从包容开始。
我们从包容开始。
你是容忍他，你要忍耐。
忍耐。
然后他说呢，你要凡事要相信。
然后呢，他所讲的凡事要相信。
他告诉我们不要老是对我们的丈夫和妻子在怀疑他的动机。
不要说我们怀疑我们的配偶的动机。
我们要盼望。
我们也要盼望。
我们即使婚姻关系再恶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还有我们的上帝。
我哋知道婚姻关系点样恶劣啊，但系其中咧，我哋知道我哋仲有上帝。
我们知道我们这是耶稣基督可以改变我们。
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改变我哋。
最后又提到凡事要忍耐。
但系最后又提到凡事要忍耐。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里面这么说。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咁讲。
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边提到，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
我哋提到呢个，我哋都系蒙恩得救噶。
到今天，耶稣基督还在忍耐我们。
系到而今咧，耶稣基督一直忍耐我哋。
因为我们所做的真的是经常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所做的时常会亏欠神的荣耀。
然后我们这个亏缺神的荣耀呢，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去了。
我们亏欠神的荣耀呢，将它带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我们要常常审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容忍。
我们要时时的审视我们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容忍。
第二个知道呢，那是从心里开始。
然后第二个知道从心里面开始。
第二个呢，要矫正我们的眼目，
是要矫正我们的眼目。
所以在路加福音六章里面这么说，
路加福音六章这么记载，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只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经常用这句话来鼓励勉励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处。
我们时时用这句话来鼓励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相处。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我们夫妻当中更好的不得了。
然后呢，用这句话呢，用在你夫妻关系之中呢，更加的好。
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开始看了那些问题吗？
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所提的问题呢？
我想我们每个家庭当中多少都有那些问题。
我们知道每一个家庭当中多少都会有些问题。
还记得我们刚刚在回想说我们心中对我们配偶最不满意或者最不舒服的抱怨吗？
记不记得我们对配偶最不满意最要抱怨的地方？
那很可能就是你眼中的梁木。
可能那些就是你眼中的梁木。
所以你看不清楚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对你的好，对你的爱。
然后你看看你的配偶对你的好，对你的爱。
看不见他的长处。
看不到他的长处。
看不见他的帅气，看不见他的美貌。
我看不到他的帅气或者美貌。
所以我们从心开始，
但是要从心开始，
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眼睛，
要对付我们的眼睛。
下一步呢？
下一步，
对付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嘴巴，
是对付我们的耳仔和我们的嘴。
所以雅各书里面这么说，
雅各书有这么记载，
你们个人要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这边提到快快的听，意思就是要耐心的倾听。
要讲到快快的听，就要耐心的去倾听。
在我们夫妻关系辅导里面，我们经常劝告我们的这个夫妻们。
这个夫妻这个亏欠的时候呢，时时会亏欠那些夫妻。
就是倾听就是爱。
如果你要听的话，就是爱。
倾听就是爱。
倾听就是要爱。
了解中有医治，
了解里面有医治
啊，了解中有医治，
了解之中有医治。
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
倾听就是爱，了解中就有医治。
好，第一个我们快快的听，
快快的听。
第二个我们慢慢的说，
要慢慢去讲，
就是要我们留心的回答，
就是我要留心的回答。
思想一下，我们经常多少次我们夫妻之间一个不留心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字激怒了对方，有没有？
有时候呢，是不留心的一个字或者一句话呢，就会刺激到对方。
慢慢的说，
要慢慢的去讲。
最后慢慢的动怒，
最后呢，要慢慢的动怒。
这边不是说你等一会儿再发脾气哈，
不是说等一下先去发脾气。
这边意思是说要耐心加上饶恕，
是讲到是要耐心加上饶恕。
慢慢动怒就是你最好不要发脾气。
慢慢的发怒就是最好不要发脾气。
我想我们夫妻结婚久了，
结婚了久了，
有时候不小心不留意就会讲一句话。
有时候呢，不留意就会很容易讲一句话。
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知道你就是这个样子。
我知道你就是这个样子。
你从来不会改变。
你从来都不改变。
你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你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
有没有讲过呢？
有些人 脸色凝重，有些人就露出会心的一笑。
有些人会会心微笑，有些人面色凝重。
是的，我们经常就是讲这些话。
我们会经常讲这句话。
我们经常就要讲这些话来气我们的老伴。
然后呢，有时候呢，会经常讲这句话呢，来去气我们的老伴。
所以我跟师母经常的彼此勉励。我们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里面的经文呢，彼此勉励。我们的口是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我们的口是时时要讲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是要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
或许你会想说这不公平。
有时候你会想啊，这个不公平。
我家那个老伴是我所见过最恶最恶的罪人。
我家里面的老伴是最恶最恶的人。
我们的结婚难道是来论断我们的妻子吗？
我们结婚是不是来到这里来论断我们的配偶呢？
或是论断我们的丈夫吗？
是不是论断我们的丈夫或者是妻子？
绝对不是的。
这个绝对不是的。
我们是要来爱他们。
我们要来是爱他们的。
我们不是要来计算他们犯了多少次的错误。
我们不是来这里计算一下他犯了多少次。
我们是来鼓励他们的。
我们要来鼓励他们。
我们不是要来拿个本子记录着他所做的一切得罪我的事。
不是用一本这个记事簿去记录一下我们做去对我们做错了多少件事。
甚至呢给他建立一个犯罪档案。
或者呢去建立一个犯罪档案。
你看看你那是两年前你跟我说过这句话。
你看看我是不是两年前对我说的。
你看看去年这个时候你也说过这句话。
是不是去年这个时候你也跟我说过。
你看看你上礼拜又说了一句话。
是不是你上个礼拜又对我同。
我就知道你是不会改的。
我知道你不会改。
我想我们做丈夫做妻子的，我们不是再来数算我们配偶的恶。
我们做丈夫妻子的不是说来数算配偶的所做的恶事。
我们是来欣赏他。
我们是要来欣赏他。
是来鼓励他。
是要来鼓励他。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学习，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没有学习如何去欣赏我们的另外一半。
我们呢从小到大很难学习到怎样去欣赏我们的另一半。
我们时常也思想一下，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我也是一个罪人。
我也是一个罪人。
神既然已经宽恕了我。
神既然是宽恕了我。
为什么我不能够宽恕我的配偶呢？
为什么我不可以去宽恕我们的配偶呢？
让我们来看看如何的能够来宽恕我们的配偶。
我们看一看我们怎样去宽恕我们的配偶。
饶恕是我们婚姻是我们维护我们婚姻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饶恕是维护我们婚姻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婚姻当中必须要有饶恕才能够有滋有味。
那婚姻之中一定要有饶恕才可以有滋有味。
那你说我怎样才能够饶恕我的配偶呢？
我怎样做才可以饶恕我的配偶呢？
第一个，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然后呢最重要就是我们将我们的眼目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依照我们的老我。
依照我们的老我。
我们是心存报复的，对不对？
心存报复的，是不是呢？
我们的妻子或丈夫得罪我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妻子或者丈夫得罪了我们的时候。
我们在教代理夫妻这个辅导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解决夫妻之间冲突有好多方法。
那呢，牧师和师母知道呢，去这个帮助这些夫妻有问题的时候，有好多个方法。
最原始的方法就是躲避。
最原始的方法呢，就是躲避。
啊，一个追一个打。
一个追一个打。
一个追一个逃。
一个追一个逃。
对不对？
是不是呢？
然后呢，第二种。
第二种呢？
是两个呢，都是冷战。
那两个都是冷战。
好吧，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看谁撑得久。
看下边个挨得住耐。
再来第三个。
第三个。
是什么？
是咩？
就对立起来了。
那对立起来。
对立到一个地步，反正只有一方可以赢。
对立到一个地步呢，只可以一方可以赢。
有没有？
有冇咁样呢？
然后呢，我们每天想的就是要怎么样对付他。
那我哋每日想谂嘅就系点样去对付佢。
我记得 过去几年，很多年前，我跟师母，我们婚姻也不，我们真的不是婚姻的婚姻关系的模范生。
好多年前呢，牧师同师母也没婚姻的模范生。
我们经常在孩子面前吵架。
在个细路哥面前呢，嚟嗌交。
到今天，我们的孩子还在笑我们。
到而家呢，我的仔女都喺度笑我哋。
上礼拜我们儿子回来，我们出去吃饭，正好又碰到一个学心理学家的，学心理心理这个叫什么？这 counseling 就是咨询的，心理咨询的一个教会的朋友。
然后呢，上个礼拜出去吃饭呢，又碰到一个心理咨询的，做心理咨询的朋友。
然后这个朋友呢，这事实上是一个弟兄姐妹，是一个姐妹，他就问我们说，啊，你们还在做婚姻的关系的辅导吗？
这个姊妹呢就问啊，你哋系咪仲系做呢个夫妻喺个辅导嘅呢个关系嘅辅导员啦？
我儿子在旁边。
佢仔咧就喺旁边。
他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
然后咧，牧师嘅仔咧就听到之后咧就大笑。
他说：爸妈，你们哦。
爸爸妈妈，你哋啊？
你们能做婚姻辅导啊？
你哋可以做婚姻辅导吗？
他说：如果你们能做婚姻辅导的话，
如果你哋可以做婚姻辅导嘅话。
那没有一家的关系能够好转了。
每一家的人可以婚姻关系可以好转。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以前是什么样子。
你要想一想我们以前的关系是什么样。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冲突。
因为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冲突。
我记得我经常以前跟每次跟师母吵架的时候。
我记得呢，牧师以前呢同师母嗌交的时候。
第二天早上开车上班的时候。
第二天呢开车上班的时候呢。
那是心情恶劣到极点了。
那心情恶劣到极点。
然后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开始数算了。
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开始数算。
数算什么呢？
数算啲咩嘢呢？
数算妻子的恶。
那数算妻子嘅恶。
我就像是那法庭上的那个刑事律师一样。
就好似法庭里边嘅刑事律师咁样。
把太太的恶全部一个那个卷宗一个一个拿出来。
就好似咧，将佢太太嘅恶咧喺卷里边咧一件一件拿出嚟。
然后呢，一直在说，你看看，老婆都是你的错。
然后你睇一睇，话系老婆都系你嘅错。
我是对的。
我系啱嘅。
我想到，就像是在后来，我想到那些情景的时候，就像是在这个起诉第二十章里面那个白色宝座的审判一样。
就谂起啲情景咧，就想起好似呢个圣经启示录所二十章所讲嘅白色大宝座嘅情景咁样。
就像那做宝座的把那个生命簿打开一样。
就好似宝座嘅将生命簿生命簿簿咧打开。
而我呢，就把我自己当作是那公义的审判官。
然后咧，将自己当为一个公义嘅审判官。
最近几年，我们在有一次处理一个个案。
那最近这几年呢，他们处理一个个案。
有个夫妻之间发生冲突了。
因为夫妻之间发生冲突。
那愤怒的丈夫就脱口而出。
那愤怒的丈夫就脱口而讲。
他说：“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我从来都没爱过你。
替你太太听了之后。
太太一听到之后呢。
马上脸色发白，就说：“既然你没有爱过我，我们何必在一起呢？”
人哋面色发白咁讲，既然你冇爱过我，点解我哋要喺一齐呢？
我们分了吧。
我哋分吧。
先生一气之下说：离就离，谁怕谁呢？
然后咧，丈夫嘅话咧，就一气之下咧，就话离就离啦，我边个怕边个呢？但系事情过咗之后，
当他们都冷静下来了。
冷静下来之后，
虽然他们心里都很后悔他们所说的气话。
其实咧，佢心里边都好后悔佢讲嘅气话。
但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挽回对方。
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挽回对方。
也没有勇气说对不起。
对不起。
更别说求对方的饶恕了。
更讲不出话对求对方的饶恕。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对方所说的那种气话记在心里。
将对方的气话呢记在心里面。
就一直闷着。
一直在这闷住在心里面。
冲突就越来越严重了。
冲突就越来越严重了。
后来每次发生争执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发生争执的时候。
就把那一次的事情调出来。
就将那件事情呢就将它调出来。
要么就是先生，要么就是太太。
你们就要写先生或者太太。
你不说要离婚吗？
你不是说要离婚吗？
好吧，这就离了吧。
就这么离吧。
等到我们要去处理的时候。
当牧师和师母要去处理的时候。
那真是已经无法挽回了，
就是真的无法挽回了。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呢？
如果你有类似的情形的话，你怎么样面对你自己的心情呢？
然后你有类似的情形的话，你怎样去面对你的心情呢？
所以当我在开车的时候，
所以当牧师开车的时候，
我把那些罪恶的这个档案全部调出来，一个一个在审核的时候，
将我哋呢啲罪恶嘅档案调出嚟，一个一个审核嘅时候，
我意识到我落在这个恶的意念头的漩涡里面。
我就系落喺呢个恶嘅漩涡里边。
我发觉不对。
你发觉咗唔啱。
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
所以牧师做咗一件事情。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斥责魔鬼撒旦的搅扰和攻击。
然后咧，佢用呢、这个讲话咧，佢用呢个耶稣基督嘅恩典嚟刺激呢、这个嗌闹呢个魔鬼嘅攻击。
然后我就开始感谢神。
然后开始感谢神。
你知道要感谢，说出感谢神那几个字有多难吗？
你知唔知道要讲出感谢神呢几个字系几难呢？
感谢神给我那个力量。
感谢神俾我嘅力量。
我感谢神给我一个美丽的妻子。
我感谢神给我一个美丽的妻子。
我感谢他早上起来给我亲手给我制作的面包做早餐。
感谢他每天清晨同我做的早餐面包。
我感谢他为我打包的午餐。
我感谢他为我打包的午餐。
我思想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一起同心服侍主。
思想过去这么多年一起来同心服侍主。
有时候这个祷告我知道经常会连续15分钟直到我到公司为止。
有时候这些祷告会连续的15分钟直到开车到这个办公室为止。
我祷告之后我有时候会坐在车里面一会儿。
然后有时祷告之后会坐在车里面会坐一下。
有时候我会哈哈大笑。
有时候会哈哈大笑。
为什么呢？
为什
么？笑自己的愚蠢。
然后笑自己的愚蠢。
有这么多可以献上感恩的事。
有这么多可以献上感恩的事。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那个小小的问题上面呢？
为什么会浪费时间在一些小小的问题上面呢？
所以我们发生争执之后第二天回到家经常都是我先道歉的。
然后发生争执之后呢，第二天回到家呢，都是牧师先向师母道歉的。
好，在座的弟兄们，
在座的弟兄们，
当你跟你的妻子发生争执的时候，
当你和你的妻子发生争执的时候，
尝试用这个方法，
尝试用这个方法，
凡事献上感恩，
凡事献上感恩，
好，凡事感恩，
凡事感恩，
特别为你的妻子感恩祝福，
特别为你的妻子感恩和祝福，
真的，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神会赐给你出人意外，
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好叫你们回到家的时候，
所以好叫你们不要这样，
是心平气和的，
可以你们使到你们心平气和，
还带着喜乐，
还总带着喜乐，
最后，
最后，
我想改变从我们自己开始，
改变是先从自己开始，
我也经常经历一些这种事情，
牧师时时经历咁嘅事情。
当我每次用感恩的心想要为我的妻子献上感，祷告的时候，
当为我哋妻子嚟献上感恩嘅祷告嘅时候，
撒旦就开始来控诉他。
然后撒旦就会开始嚟控诉佢。
他控诉他是怎么样的不对？
佢会控诉佢点样嘅唔啱。
这是我们经常在属灵里面要面对的征战。
这个事是我们在属灵里面要面对的征战。
如果你没办法克服的话，
如果你不可以克服的话，
你会也许会发现你自己越来越愤怒。
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愤怒。
你就会发出抱怨说，为什么我的丈夫回到家都不跟我说一句话？
为什么我要抱怨话？为什么我丈夫回到家都不跟我说一句话？
或者你会说，为什么我要感谢神？
为什么我要感谢神？
我的妻子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觉，不在乎我的需要，我为什么要为他献上感谢？
妻子一啲都唔敢，唔会话感觉到我嘅需要，我点解要为佢嚟感谢？
再说一次，这不是数算我们配偶，不是数算我们妻子或丈夫的时候。
呢个唔系数算做妻子或者做丈夫嘅时候。
我们自己先要来到主的面前。
我哋先要嚟到主嘅面前。
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用一个健康的心态来面对夫妻之间的这种试探，这种软弱。
我哋用健康嘅心态嚟睇一睇呢个夫妻之间嘅一啲嘅软弱同埋问题。
记得上面的四件事情。
你记得四件下边四件事情。
不但记在心里，也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唔单止要 记喺心里边，用喺我哋生活当中。
第一个，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主。
第一个，我相信耶稣基督系主。
他是已经赦免了我的一切过犯。
佢已经赦免咗我一切嘅过犯。
改变从我自己开始。
改变系从我自己开始。
我先把我眼睛里的那个梁木拿掉。
先将我眼里边嘅梁木攞咗。
用上神的恩慈来看待我的丈夫和妻子。
系用神嘅恩慈嚟睇。看待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
我要对付我的耳朵跟我的舌头，
我要对付我的耳仔和我的舌头，
快快的听慢慢动怒，
然后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
是绝对不要动怒，
是要绝对不要动怒，
最后我以感恩的心来为我的妻子或为我的丈夫来祷告来祝福，
要感恩的心为我的妻子或者丈夫来祷告和祝福。
如果你说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已经冰冷了很久了，
如果你说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已经冰冷了很久了，
有时候那一滴的恩慈也许无法融化那冰冷已久 的冻土，
或者你一滴的恩慈不可以冰、融化这个冰冷的这些大的土地，
对，我们相信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他能改变一切，
他会改变一切，
我鼓励你们不断地做继续的尝试，
然后呢鼓励你们不断地去做继续的去尝试，
让我们学习感恩的态度，
要尝试用感恩的态度，
加上饶恕和原谅，
饶恕和原谅，
成为我们夫妻心灵升华，
知道我们夫妻的关系这个心灵升华，
生命丰富喜乐的动力，
生命丰富喜乐的动力，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祈祷，
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
我们愿意把在座所有 的家庭仰望在你手中，
我们将在座所有的家庭仰望在你手上，
愿你的圣灵经常提醒我们，
愿你的圣灵继续提醒我们，
你的恩典是唯一的出路，
愿你的恩典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真是让我们能用一个谦卑的心，
愿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
把你从你而来的那恩慈怜悯来真是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愿你的恩慈怜悯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夫妻们学习用恩慈的彼此相待，
愿我们夫妻用恩慈来彼此相待，
好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
为你做好美好的见证，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赐恩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家庭，
赐恩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家庭，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然后呢受住你的啰啰嗦嗦呢，
你是不是有发现过你对他越来越没有耐心，动不动就发脾气了呢，
你会说他越来越没耐心，一下呢就会发脾气，
还是每一次一发生争执的时候你脑海里总是往那最坏的地方去想呢，
是不是发生争执的时候呢你一直要往最坏的地方去想呢，
还是说你总是对他非常的挑剔，
是不是说呢一直对他很挑剔，
动不动就批评他，
是不是一下呢就会批评他，
下面一个问题很重要，
下面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对他最大的抱怨是什么，
你对他最大的抱怨是什么呢，
我想每个人心中多少都有些答案，
我想下每一个人心里面多少都会有些答案，
不过先不要跟你旁边 的妻子，不要先跟你旁边坐在你旁边的配偶分享你的感想，
先不要跟你旁边的配偶分享你的感想，
我是不想不希望你们在 这里发生争执，
我不希望你现在在这里就发生争执，
其实不单是你们有这些问题，
不单只说你们有这些问题，
师母素婷和我们参加了十次恩爱夫妇营的 营会，
牧师和师母参加了十次的恩爱夫妻营的营
会，而且我们还是老师，
还是他们还是老师，
可是我们一不小心也会擦枪走火，
但是一不小心他们会擦枪走火，
不过还好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做这个事实的解决，
但是呢好在呢他们知道怎样去做一事实的解决，
婚姻的生活的确需要我们夫妻双方呢用很耐心用用心的来耕耘，
婚姻是真的需要夫妻双方很耐心的用心的去耕耘，
记得我大一在开学的那前一天晚上，
然后记得牧师读大学一年级开学的前一天，
我父亲把我叫到他面前，
他父亲叫他到面前，
他说孩子啊你好不容易上了大学，
他说呢 仔啊，你好唔容易上到大学，
将来要在你的专业上面好好的下功夫研究，
以后呢要喺你专业上面咧好好落功夫嚟研究，
将来呢能够为社会国家做一些有贡献，
能够对社会国家咧以后有啲叫贡献。
我说是的爸，我知道。
然后啊，哦，我知道啦，爸爸，我知道。
然后父亲就接着说，
然后呢他爸爸就继续咁讲啦，
很好。
好好，
那你大学四年就不要交女朋友了。
你大学四年就唔好交女朋友啦。
免得你读书分心。
冇免得你读书嘅时候分心。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
佢从小咧，牧师就系一个好听话。
我说爸好。
咁又好。
所以我来，后来几年之后，我就来了美国。
嗱，几年之后咧，牧师嚟咗美国。
在你研究所快毕业的时候，
在研究所快毕业的时候，
我爸来通电话，
他爸爸呢就打一电话来
了。那时候打长途电话，国际长途电话是很贵的。
你记得以前呢打国际长途电话是非常之贵的。
我父亲特别打了通电话给我，
父亲呢特别打一通电话给他，
他说孩子啊， 你硕士也快拿到了，
他说仔啊，你硕士快要拿到了，
应该考虑成家了，
应该要考虑要成家了。
所以我说是的，我就开始认真追求一个女孩子。
然后呢，是啊，咁样咧，佢就开始认真去追求一个女仔。
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然后呢，就结婚啦。
直到今天。
直到今日。
但问题是。
但问题系咧。
三十年过去了。
三十年过去了。
到底什么是婚姻啊？
到底系乜嘢系婚姻？
我不晓得你们很多在座结过婚了，已经结婚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什么是婚姻？
你有已经结咗婚嘅，你有冇谂过乜嘢系婚姻呢？
你是像我跟我一样父母之命结婚的吗？
你系咪好似牧师咁样父母之命去结婚呢？
还是因为你真是看到一个喜欢的，你这个坠入的这个情网，你就不情不自禁的结婚了？
系咪话咧见到你喜欢？情不自禁的跌落情网就结婚了。
圣经上怎么说的呢？
圣经上面怎么讲呢？
在以弗所书五章里面这么说。
以弗所书五章有咁嘅记载。
他说人要离开父母。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系极大嘅奥秘。
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在这边了解到，我们的婚姻是象征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所以你知道我们婚姻是象征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婚姻是神的工作。
我们的婚姻是神的工作。
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
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那婚姻完全是神的恩典。
婚姻完全是神的恩典。
所以因着这个恩典呢，基督将教会视为自己的新娘。
然后呢，因为这个恩典呢，基督将教会视为自己的新娘。
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你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做的。
神当初在造我们的时候，看我们是完美无缺的。
神造我们的当初是觉得我们是完美无缺陷的。
所以他把两个完美无缺的亚当跟夏娃放在一起。
他将两个完美无缺陷的亚当夏娃摆在一起。
那这个婚姻也是神所设立的。
这个婚姻也是神所设立的。
为的是要把神的两个神所创造两个荣耀的形，这个个体放在一起结合，再更进一步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然后将神的荣耀的形象结合一起呢，就为了是要荣耀一个上帝。
但问题是。
但问题呢？
在今天的生活当中。
在今天的生活当中。
你我的婚姻。
你我的婚姻。
在亲人的眼中，
在亲人的眼里面，
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呢，还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是彰显神的荣耀呢，定是亏欠了神的荣耀？
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我们刚念的经文里面这么说。
哥罗西书三章咁样十二节，头先我哋所读的经文。
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慈爱的。
我哋都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慈爱的。
保罗在这里将我们一生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婚姻，都立基于耶稣基督他那十字架的恩典上。
保罗将我们一生的生活，包括了婚姻呢，都是立基于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恩典之上。
所以下面我们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试过想下另外一个问题。
那十字架的意思跟我们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呢？
十字架的意义同我们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呢？
当我们在 仰望我们背后你们眼前的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仰望你们眼前的十字架的时候，
你看到是一个直的，
你看到一个直的，
也看到一个横的，
你看到一个横的，
那个直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爱，
直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对我们的爱。
横向的关系呢，
横向的关系呢，
套在我们婚姻关系上，
套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上，
就是要把那上帝的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慈爱，把它彰显在我们的配偶身上，
就是将神给我们恩典慈爱彰显在我们的配偶身上，
以神的恩慈彼此相待，
是以神的恩慈彼此相待。
说得很容易哈，
讲得好容易，
用上帝神的恩慈我们来对待我们的配偶，
是以神的恩慈去对待我们的配偶。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谁是我们的骨肉至亲呢？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谁是我们有骨肉之亲呢？
是我们的父母亲，
是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儿女，
还是我们的配偶，
还是我们的配偶。
如果你有这三个选项，你会选哪一个呢？
如果有三个选项，你会选哪个呢？
大部分人会选儿女是我们的骨肉之亲，
大部分人会选骨肉之亲是我们的儿女。
我们经常把我们的儿女比作是我们的，对不对？手心手背，手心手背都是肉。
然后呢，我们将儿女比喻为呢，我们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们把我们的女儿比作是我们的掌上明珠，
好像我们的女儿是我们的掌上明珠。
可是圣经里不是这么教导的。
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这么教导。
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里面，
创世纪二章十三节有这样的记载。
当亚当看到第一眼看到他的妻子夏娃的时候，
当亚当第一次看到他的妻子夏娃的时候，
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封情书，第一句情话。
那呢，是人类第一封情书，第一句情话。
今天如果要你跟你旁边的丈夫或妻子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说得出口吗？
而家咧，你对你旁边嘅配偶讲话，你系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你可以讲得出口吗？
我看到很多的微笑。
我睇到好多微笑。
是你这个会心里微笑，是说你已经做到了？
系咪微呢个会心微笑，你已经做到啦？
还是说我实在不好意思说不出口？
你系话咧，我唔好意思讲唔出口。
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儿女说，我爱你们。
你有时候咧，好容易同我哋儿女们讲话，我爱你哋。
却很难跟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丈夫或妻子开口说“我爱你”。
但好难咧，对我哋配偶啊，你讲啦，我爱你。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我们夫妻当中中间隔了，虽然没有深仇大怨，但是虽然很近，但又觉得好遥远。
就系因为咧，我哋夫妻之间咧，唔系话深仇大恨，但系里边嘅距离咧，有距离就好远。
所以保罗这边敦促我们。
但是保罗在这里是叮嘱我们
学习主耶稣的样式，
要学习主耶稣的样式，
思想主怎么样饶恕我们，
思想一下主怎么样饶恕我们，
我们也可以饶恕我们的配偶，
我们怎么样可以饶恕我们的配偶，
也就是将神上帝的恩典流露在我们的配偶，
就是将神的恩典流露在我们的配偶身上，
也就是我们的骨肉至亲的身上，
就是我们骨肉至亲的身上。
这段经文，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如果你往下读几节的话，
今日所读的经文，如果你往下读几节的话，
你会看到圣经里面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你会看到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那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又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记载的。
是哥罗西书里面记载的。
我们往后看其他的经卷，其他的书卷也有类似的记载。
如果看下其他的经节呢，又有其他的记载。
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妇女，很多的姐妹，有时做妻子的姐妹，在这世上经常要提出抗议。
有时候呢，做妻子的一些姐妹呢，有时候呢，会时常会这样抗议。
圣经虽然说妻子要顺服丈夫，
圣经就这么讲话，我们要做妻子的顺服丈夫。
我们经常听到妻子说不公平，
妻子会讲话不公平，
凭什么我要顺服他？
凭什么我要顺服他？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导当中，我们先不谈 顺服跟爱这些事。
我哋有时教导里面咧，先讲顺服和爱嘅事情。
在保罗的写这卷书卷的哥罗西书的时候，也提到要顺服，要爱。
在哥罗西书里面咧，保罗也有提到要顺服同埋爱。
但是提到顺服，尤其是在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之前，他提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提到话，一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
这是
两件好重要的事情。
容忍跟饶恕。
就是容忍同埋饶恕。
我相信在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这个智慧里面，也教导我们要彼此容忍跟饶恕。
我哋中国嘅文化里边也有教导我哋点样彼此嘅容忍同埋饶恕。
你说我对我的配偶、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有时候我对我配偶、丈夫或妻子，已经系忍唔住啦。
其实你可以做到的。
但系其实你可以做得到。
我们看看怎么来学习。
我哋点样去学习？
我想第一点很重要的。
第一点好重要嘅。
我们要记得，这都是。我们的婚姻都是上帝，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因为耶稣他已经容忍，他已经饶恕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因为耶稣已经容忍饶恕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他记得在山上的退休会里在这个夏令会里面，在哥林多那个讲员提到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三节。
我们在山上面这个讲员呢有提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对不起，我刚讲说是更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提到。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样提到。
他说呢，爱是凡事包容。
爱是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
这是一个四个不同程度的、不同层次的夫妻之间的爱。
一个是不同层次、一个不同阶段的夫妻之爱。
也是在讲到四个不同程度的一种接纳。
就是讲到四种不同程度的接纳。
我们从包容开始。
我们从包容开始。
你是容忍他，你要忍耐。
忍耐。
然后他说呢，你要凡事要相信。
然后呢，他所讲的凡事要相信。
他告诉我们不要老是对。我们的丈夫和妻子在怀疑他的动机。
不要说我们怀疑我们的配偶的动机。
我们要盼望。
我们也要盼望。
我们即使婚姻关系再恶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还有我们的上帝。
我们知道婚姻关系怎样恶劣，但是其中呢，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上帝。
我们知道我们这是耶稣基督可以改变我们。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改变我们。
最后又提到凡事要忍耐。
但是最后就提到凡事要忍耐。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里面这么说。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这么说。
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边提到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
我们提到这个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
到今天耶稣基督还在忍耐我们。
是到如今呢，耶稣基督一直忍耐我们。
因为我们所做的真的是经常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所做的时常会亏欠神的荣耀。
然后我们这个亏缺神的荣耀呢，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去了。
我们亏缺神的荣耀呢，将它带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我们要常常审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容忍。
我们要时时的审视我们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容忍。
第二个。知道呢，那是从心里开始。
然后呢，第二个要知道呢，从心里面开始。
第二个呢，要矫正我们的眼目。
系要矫正我哋嘅眼目。
所以在路加福音六章里面这么说。
路加福音六章咁样记载。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只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经常用这句话来鼓励勉励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处。
我们时时用这句话来鼓励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相处。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我们夫妻当中更好的不得了。
然后呢，用这句话呢，用在你夫妻关系之中呢，更加的好。
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开始看的那些问题吗？
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所提的问题呢？
我想我们每个家庭当中多少都有那些问题。
我们 们知道每一个家庭当中多少都会有些问题。
还记得我们刚刚在回想说我们心中对我们配偶最不满意或者最不舒服的抱怨吗？
记不记得我们对配偶最不满意最要抱怨的地方？
那很可能就是你眼中的梁木，
可能那些就是你眼中的梁木，
所以你看不清楚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对你的好，对你的爱，
然后你看看你的配偶对你的好，对你的爱，
看不见他的长处，
看不到他的长处，
看不见他的，看不见他的帅气，看不见他的美貌，
我看不到他的帅气或者美貌。
所以我们从新开始，
但是要重新开始，
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眼睛，
要对付我们的眼睛。
下一步呢？
下一步，
对付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嘴巴，
是对付我们的耳仔和我们的嘴。
所以雅各书里面这么说，
雅各书有这么记载，
你们个人要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这边提到快快的听，意思就是要耐心的倾听，
要讲到快快的听就要耐心的去倾听。
在我们夫妻关系辅导里面，我们经常劝告我们的这个夫妻们，
这个夫妻这个规劝的时候呢，时时会规劝那些夫妻，
就是倾听就是爱。
如果你要听的话就是爱，
倾听就是爱，
倾听就是要爱。
了解中有医治，
了解里面有医治
啊，了解中有医治，
了解之中有医治。
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
倾听就是爱，了解中就有医治。
好，第一个我们快快的听，
快快的听。
第二个我们慢慢的说，
要慢慢的去讲，
就是要我们留心的回答，
就是要留心的回答。
思想一下，我们经常多少次我们夫妻之间一个不留心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字激怒了对方，有没有？
有时候呢，是不留心的一个字或者一句话呢，就会刺激到对方。
慢慢的说，
要慢慢的去讲。
最后慢慢的动怒，
最后呢，要慢慢的动怒。
这边不是说你等一会儿再发脾气哈，
不是说等一下先去发脾气。
这边意思是说要耐心加上饶恕，
是讲到是要耐心加上饶恕。
慢慢动怒就是你最好不要发脾气，
慢慢的发怒就是最好不要发脾气。
我想我们夫妻结婚久了，
结婚了久了，
有时候不小心不留意就会讲一句话，
有时候呢不留意就会很容易讲一句话，
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和你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知道你就是这个样子，
我知道你就是这个样子，
你从来不会改变，
你从来都不改变，
你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你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
有没有讲过呢？
有些人脸色凝重，有些人就露出会心的一笑，
有些人会会心微笑，有些人面色凝重。
是的，我们经常就是讲这些话，
我们会经常讲这句话，
我们经常就要讲这些话来气我们的老伴，
然后呢有时候呢会经常讲这句话来去气我们的老伴。
所以我跟师母经常在彼此勉励，
牧师和师母彼此
的，我们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里面的经文呢彼此勉励，
用以弗所书四章九节来互相的勉励。
我们的口是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我们的口是时时要讲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是要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
或许你会想说这不公平，
有时候你会想说这个不公平，
我家那个老伴是我所见过最恶最恶的罪人，
我家里面的老伴是最恶最恶的人。
我们的结婚难道是来论断我们的妻子吗？
我们结婚是不是来到这里来论断我们的配偶呢？
或是论断我们的丈夫吗？
是不是论断我们的丈夫或者是妻子？
绝对不是的，
这个绝对不是的，
我们是要来爱他们，
我们要来是爱他们的，
我们不是要来计算他们犯了多少次的错误，
我们不是来这里计算一下他犯了多少次的错误，
我们是来鼓励他们的，
我们要是 来鼓励他们，
我们不是要来拿个本子记录着他所做的一切得罪我的事，
不是用一本这个记事簿去记录一下我们做去对我们做错了多少件事，
甚至呢给他建立一个犯罪档案，
或者呢去建立一个犯罪档案，
你看看你那是两年前你跟我说过这句话，
你看看我是不是两年前对我说的，
你看看去年这个时候你也说过这句话，
是不是去年这个时候你也跟我说过，
你看看你上礼拜又说了一句话，
是不是你上个礼拜又对我同，
我就知道你是不会改的，
我知道你不会改。
我想我们做丈夫做妻子的，我们不是再来数算我们配偶的恶，
我们做丈夫妻子的不是来数算配偶的所做的恶事，
我们是来欣赏他，
我们是要来欣赏他，
是来鼓励他，
是要来鼓励他。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学习，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没有学习如何去欣赏我们的另外一半。
我们呢从小到大很难学习到怎样去欣赏我们的另一半。
我们时常也思想一下，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我也是个罪人。
我也是一个罪人。
神既然已经宽恕了我。
神既然是宽恕了我。
为什么我不能够宽恕我的配偶呢？
为什么我不可以去宽恕我们的配偶呢？
让我们来看看怎么如何的能够来宽恕我们的配偶。
我们看一看我们怎样去宽恕我们的配偶。
饶恕是我们婚姻是要是我们 维护我们婚姻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饶恕是维护我们婚姻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婚姻当中必须要有饶恕才能够有滋有味。
婚姻之中一定要有饶恕才可以有滋有味。
那你说我怎样才能够饶恕我的配偶呢？
我怎样做才可以饶恕我的配偶呢？
第一个，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然后呢，最重要就是我们将我们的眼目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依照我们的老我，
依照我们的老我，
我们是心存报复的，对不对？
心存报复的，是不是呢？
我们的妻子或丈夫得罪我的时候，
如果我们妻子或丈夫得罪了我们的时候，
我们在教代理夫妻这个辅导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解决夫妻之间冲突有好多方法。
那呢，牧师和师母知道呢，去这个帮助这些夫妻有问题的时候，有好多个方法。
最原始的方法是就是躲避。
最原始的方法呢，就是躲避。
啊，一个追一个打。
一个追一个打，
一个追一个逃，
一个追一个逃，
对不对？
是不是呢？
然后呢，第二种
呢，
是两个呢都是冷战。
那两个都是冷战。
好吧，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看谁撑得久。
看下边个挨得住耐。
再来第三个。
第三个。
是什么？
是咩？
就对立起来了。
那对立起来。
对立到一个地步，反正只有一方可以赢。
对立到一个地步呢，只可以一方可以赢。
有没有？
有没有咁样？
然后呢，我们每天想的就是要怎么样对付他。
那我们每天想谂嘅就系点样去对付佢。
我记得过去几年，很多年前，我跟师母，我们婚姻也不，我们真的不是婚姻关系的模范生。
然后呢，好多年前呢，牧师同师母也为婚姻嘅模范生。
我们经常在孩子面前吵架。
喺个细路哥面前咧嚟嗌交。
到今天，我们的孩子还在笑我们。
到而家咧，我的仔女都喺度笑我哋。
上礼拜我们儿子回来，我们出去吃饭，正好又碰到一个学心理学家的，学心理心理这个叫什么？这 counseling 就是咨询的，心理咨询的一个教会的朋友。
然后呢，上个礼拜出去吃饭呢，又碰到一个心理咨询的，做心理咨询的朋友。
然后这个朋友呢，这事实上是一个弟兄姐妹，是一个姐妹，他就问我们说，啊，你们还在做婚姻的关系的辅导吗？
这个姊妹呢，就问啊，你们是不是还是做这个夫妻这个辅导的这个关系的辅导员吗？
我儿子在旁边。
他的仔呢，就在旁边。
他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
然后呢，牧师的仔呢，就听到之后呢，就大笑。
他说，爸妈，你们哦。
爸爸妈妈，你们啊。
你们能做婚姻辅导啊？
你们可以做婚姻辅导吗？
他说，如果你们能做婚姻辅导的话。
如果你们可以做婚姻辅导的话。
那没有一家的关系能够好转了。
每一家的人呢，可以婚姻关系可以好转。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以前是什么样子。
你要想一想，看看我们以前的关系怎么样。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冲突。
因为有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冲突。
我记得我经常以前跟每次跟师母吵架的时候。
我记得呢，牧师以前呢同师母嗌交的时候。
第二天早上开车上班的时候。
第二天呢开车上班的时候呢。
那是心情恶劣到极点了。
那心情恶劣到极点。
然后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开始数算了。
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开始数算。
数算什么呢？
数算啲咩嘢呢？
数算妻子的恶。
那数算妻子嘅恶。
我就像是那法庭上的那个刑事律师一样。
就好似法庭里边嘅刑事律师咁样。
把太太的恶全部一个那个卷中一个一个拿出来，
就好似咧将佢太太嘅恶喺卷里边咧一件一件攞出嚟。
然后呢，一直在说，你看看，老婆都是你的错。
然后你睇一睇，话诶，老婆都系你嘅错。
我是对的，
我系啱嘅。
我想到，就像是在后来我想到那些情景的时候，就像是在这个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那个白色宝座的审判一样。
就咁喺啲情景咧，就想起好似呢个圣经启示录所二十章所讲嘅白色大宝座嘅情景咁样。
就像那坐宝座的把那个生命簿打开一样。
就好似宝座嘅将生命簿生命簿簿咧打开。
而我呢，就把我自己当作是那公义的审判官。
然后咧，将自己当为一个公义嘅审判官。
最近几年，我们在有一次处理一个个案。
那最近呢几年咧，佢哋处理一个个案。
有个夫妻之间发生冲突了。
因为夫妻之间发生冲突。
那愤怒的丈夫就脱口而出。
那愤怒嘅丈夫就脱口而讲。
他说：“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我从来都没爱过你。
替你太太听了之后。
太太一听到之后
咧。马上脸色发白，就说：“既然你没有爱过我，我们何必在一起呢？”我们分了吧。
我哋分吧。
先生一气之下说：“离就离，谁怕谁呢？”
然后咧，丈夫的话咧，就一气之下咧，就话：“离就离啦，我边个怕边个呢？”
但是事情过后，
但事情过咗之后，
当他们都冷静下来了，
冷静下来之后。
虽然他们心里都很后悔他们所说的气话，
其实呢，他心里面都很后悔他心里讲的气话，
但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挽回对方，
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去挽回对方，
也没有勇气说对不起，
对不起，
更别说求对方的饶恕了，
更讲不出话对求对方的饶恕，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对方所说的那种气话记在心里，
将对方的气话呢记在心里面，
就一直闷着
一直在闷住在个心里面，
冲突就越来越严重了，
冲突就越来越严重了，
后来每次发生争执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发生争执的时候，
就把那一次的事情调出来，
就将那件事情呢就将它调出来，
要么就是先生，要么就是太太，
你来就有些是先生或者是太太，
你不说要离婚吗？
你不是说要离婚吗？
好吧，这就离了吧，
就这么离吧，
等到我们要去处理的时候，
当牧师和师母要去处理的时候，
那真是已经无法挽回了，
就真的无法挽回了。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呢？
如果你有类似的情形的话，你怎么样面对你自己的心情呢？
然后你有类似的情形的话，你怎样去面对你的心情呢？
所以当我在开车的时候，
所以当牧师开车的时候，
我把那些罪恶的这个档案全部调出来，一个一个在审核的时候，
将我哋呢啲罪恶嘅档案调出嚟，一个一个审核嘅时候，
我意识到我落在这个恶的意念头的漩涡里面，
我就系落喺呢个恶嘅漩涡里边，
我发觉不对，
你发觉咗唔啱，
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
所以牧师做咗一件事情，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斥责魔鬼撒旦的搅扰和攻击，
然后咧佢用呢、这个。讲话咧，佢用个耶稣基督嘅恩典嚟刺激呢、这个嗌闹呢个魔鬼嘅攻击。
然后我就开始感谢神。
然后开始感谢神。
你知道要感谢，说出感谢神那几个字有多难吗？
你知唔知道要讲出感谢神呢几个字系几难？
感谢神给我那个力量。
感谢神俾我嘅力量。
我感谢神给我一个美丽的妻子。
我感谢神给我一个美丽的妻子。
我感谢他早上起来给我亲手给我制作的面包做早餐。
感谢他每天清晨同我做的早餐面包。
我感谢他为我打包的午餐。
我感谢他为我打包的午餐。
我思想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一起同心服侍主。
思想过去这么多年一起来同心服侍主。
有时候这个祷告我知道经常会延续15分钟直到我到公司为止。
有时候这些祷告会连续的15分钟直到开车到这个办公室为止。
我祷告之后我有时候会坐在车里面一会儿。
有时祷告之后会坐在车里面会坐一下。
有时候我会哈哈大笑。
有时候会哈哈大笑。
为什么呢？
为什么？
笑自己的愚蠢。
然后笑自己的愚蠢。
有这么多可以献上感恩的事。
有这么多可以献上感恩的事。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那个小小的问题上面呢？
为什么会浪费时间在一些小小的问题上面呢？
所以我们发生争执之后，第二天回到家， 经常都是我先道歉的。
然后发生争执之后呢，第二天回到家呢，都是牧师先向师母道歉的。
好，在座的弟兄们，
在座的弟兄们，
当你跟你的妻子发生争执的时候，
当你和你的妻子发生争执的时候，
尝试用这个方法，
尝试用这个方法，
凡事献上感恩，
凡事献上感恩，
好，凡事感恩，
凡事感恩，
特别为你的妻子感恩祝福，
特别为你的妻子感恩和祝福，
真的，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神会赐给你出人意外，
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好叫你们回到家的时候，
所以好叫你们不要这样，
是心平气和的，
可以你们使到你们心平气和，
还带着喜乐，
还总带着喜乐，
最后，
最后，
我想改变从我们自己开始，
改变是先从自己开始，
我也经常经历一些这种事情，
牧师时时经历这样的事情，
当我每次用感恩的心想要为我的妻子现场感祷告的时候，
当为我们妻子来献上感恩的祷告的时候，
撒旦就开始来控诉他，
然后撒旦就会开始来控诉他，
他控诉他是怎么样的不对，
他会控诉他怎么样的不对，
这是我们经常在属灵里面要面对的征战，
这个时时我们在属灵里面要面对的征战，
如果你没办法克服的话，
如果你不可以克服的话，
你会也许会发现你自己越来越愤怒，
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愤怒，
你就会发出抱怨说，为什么我的丈夫回到家都不跟我说一句话，
为什么我要抱怨，为什么我丈夫回到家都不跟我说一句话，
或者你会说，为什么我要感谢神，
为什么我要感谢神，
我的妻子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觉，不在乎我的需要，我为什么要为他献上感谢，
妻子一点都不敢，不会说感觉到我的需要，我为什么要为他来感谢，
再说一次，这不是数算我们配偶，不是数算我们妻子或丈夫的时候，
这个不是数算做妻子或者做丈夫的时候，
我们自己先要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先要来到主的面前，
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用一个健康的心态来面对夫妻之间的这种试探，这种软弱，
我们用健康的心态来看一看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些的软弱和问题，
记得上面这四件事情，
你记得四件，下面四件事情，
不但记在心里，也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不单只要记在心里面，也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第一个，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主，
第一个，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主，
他已经赦免了我的一切过犯，
他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
改变从我自己开始，
改变是从我自己开始，
我先把我眼睛里的那个梁木拿掉，
先将我眼里面的梁木拿了，
用上神的恩慈来看待我的丈夫和妻子，
是用神的恩慈来看待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
我要对付我的耳朵跟我的舌头，
我要对付我的耳仔和我的舌头，
快快的听，慢慢动怒，
然后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
是绝对不要动怒，
是要绝对不要动怒，
最后我以感恩的心来为我的妻子或为我的丈夫来祷告来祝福，
要感恩的心为我的妻子或者丈夫来祷告和祝福，
如果你说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已经冰冷了很久了，
如果你说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已经冰冷了很久了，
有时候那一滴的恩慈也许无法融化那冰冷已久的冻土，
或者你一滴的恩慈不可以冰这个融化这个冰冷的一些大的土地，
对，我们相信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他能改变一切，
他会改变一切，
我鼓励你们不断的做，继续的尝试，
然后呢鼓励你们不断的去做，继续的去尝试，
让我们学习感恩的态度，
要尝试用感恩的态度，
加上饶恕和原谅，
饶恕和原谅，
成为我们夫妻心灵升华，
使到我们夫妻的关系这个心灵升华，
生命丰富喜乐的动力，
然后生命丰富喜乐的动力，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
我们愿意把在座所有 的家庭仰望在你手中，
我们将在座所有的家庭仰望在你手上，
愿你的圣灵经常提醒我们，
愿你的圣灵继续提醒我们，
你的恩典是唯一的出路，
因为你的恩典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真是让我们能用一个谦卑的心，
愿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
把你从你而来的那恩慈怜悯来真是是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愿你的恩慈怜悯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夫妻们学习用恩慈的彼此相待，
愿我们夫妻用恩慈来彼此相待，
好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
为你做好美好的见证，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赐恩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家庭，
赐恩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家庭，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